欢迎哈，我说欢迎他们，因为我以前也住过智利，所以呀，好，那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把这样美好的早晨赐给我们，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可以聚在一起敬拜赞美你的名。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今天你要给我们的信息，主啊，我们也求你自己亲自运行，主啊，开启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看见你的荣美，你的伟大，你的尊贵，主啊，叫我们的心被你自己吸引，就快跑来跟随你。祝福我们等一下这所有的交通，我们会后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关怀问候，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上个礼拜我去看望陈群跟陈晨弟兄姊妹哈，他们四月多可能会受浸，我相信哈。那么我要跟你们讲的是，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晚上约的是7:30，可是我磨磨蹭蹭到8:00才到他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白天下午就开始看望，我眼睛看得很清楚，我一直以为我有一副眼镜在车上，结果车上没有，我也以为我带在皮包里了，结果皮包也没有。到了晚上开车的时候，我真的是像个大瞎子。我本来以为那个路我很熟悉的 Jamboree 往南哈，会碰到 Harvard， 然后我可以左转，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到他家。结果 Jamboree 往南我怎么碰不到 Harvard， 一直往下开，怎么就开到前面了，看那个牌子，哎，不是 Harvard， 一直开开开开到 Newport Beach。 然后呢，那个时候下班的时候车子很多，人家在后面挤你，我不晓得我该靠右边还是靠左边，真的是反正就跟着那个车子的那个 flow 就不晓得到哪去了。后来到了 Newport Beach 往山上爬了，然后黑漆麻乌的，我说主啊，我怎么办，你要带我到陈群家啊，人家在等我。后来我就只好就记得刚才在哪边有左转哪边有右转，我就跟着原路再慢慢摸回到起初 Jamboree 那个起点。然后从那里我在想，主啊，我该往左往右，主就带着我。因为你知道没有眼镜又黑漆麻乌的哈，真的是个大瞎子，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犯这种错，太可怕了。所以呢，我就想到我们人跟随主不也是这样吗？如果没有主的话在里面带领，如果我们一生就糊里糊涂做基督徒，从小到老，然后拿什么去见主，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这条道路，看见耶稣基督是何等宝贵的救主。巴不得今天我能够再一次 infuse， 就是把这个像打针一样注射进去，让弟兄姊妹看见我们这个主的尊贵那个主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让你愿意快跑来跟随他。那所以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更高的呼召， The Higher Calling。 那同时呢，在讲完之后也会为你们解开一团迷云，就是迷在这个迷云 lingering， 就是悬挂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有多久的一个迷云哈。我们等一下慢慢看你就知道。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门徒他们围聚着耶稣说，主啊，你告诉我们世界的末了跟你要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那主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了很多的光景，希望你们如果还不认识马太福音24章的，回家赶快去读，因为这是有关末后主耶稣要来的日子。然后他讲完了之后，主耶稣就开始用了几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无花果树的比喻，他说你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表示说夏天要到了，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有些迹象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说主来的日子近了。然后他又接着就讲了另外一个比方，就是讲十个童女的，就是在25章开头 那部分。十个童女里面他说有五个有带油的，五个没带油的，因为他们在那里等着新郎来，等到3:30新郎迟迟不来，所以呢那个没有预备油的后来油没有了，要跟那个有油的去借。油在圣经里面就代表圣灵，代表主与你同在， 所以呢，要去借油是没得借的，弟兄姊妹，你现在要赶快预备油。他要去买油的时候呢，新郎来了，门关了，他就落在外面黑暗里面了。然后再接下来，主耶稣又用了这个比喻，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耶稣说，你要有，就是讲这个有三个仆人，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虽然稍微长一点点，十几节，但是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念这一段，巴不得今天我们真的从这里面得到它的意义是什么哈。来，我们开始来。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税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同时他也拥有宇宙万有，所以是不是很奇怪，在这个地方主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叫仆人去赚钱呢？难道主我们主的钱还不够吗？还要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被提之前大家都在地上在世界上先大捞一把然后跟着主上去吗？绝对不是的。而且圣经上说，千山的羊万山的牛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主的，那既然他有那么多，干什么还叫用这个比喻，在他讲到世界末了的时候用这个比喻来提醒所有这些他的门徒呢？对不对？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看见我用前面那个 slice 讲到说，按着个人才干给他们银子，我特别框出来。在当时翻译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里有一点点的不明朗的地方。这里指的不是才干，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听完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借口说你没有才干了 ，OK？ 因为这里讲的不是才干，这个希腊文的原字叫做 dunamis，dunamis 是什么？是能力，是神所赐的能力，是那种神所赐能够行使神迹奇事的能力。所以神呼召他的仆人来的时候，不是先看你哦，天生有多能干，我就给你多一点，你能干不够我就给你少一点。神从来没有凭着人的才干 来用一个人，神他呼召你的时候，他同时就把他自己的能力给你，叫你能够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把那个才干框出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旁边写能力或者写神的能力，神会给你能力分派你去做。所以这就解决了在基督教里面多少年的疑云。许多人因为这句话他自叹不如，他说我没有才干，免了算了吧，我也不能够说英文，也不能教主日学，我也不懂得怎么带孩子，我也不懂得读圣经，我什么都不会，因为我没有才干。所以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就在旁边坐着，在旁边做 sideliner， 做观望的人，因为他说他没有。但是我告诉你，神说你有，因为他要是呼召你去做什么，他就会把那个能力一并给你。哈，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神呼召我们出来的时候，或者说当你成为基督徒，你拣选 归向耶稣的时候，大家 都是一样，都是基督徒，都是来跟随主的。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神的心意不止这么一点点，他有更高一层的心意，他要拣选你来侍奉他。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光是到主日教会里面听个道，中午吃个免费午餐，这还不是神的原意，他要你出来侍奉他，做主的仆人。因为基督徒呢是要被保护被带领的，被喂养的，可是主的仆人就不一样了。主的仆人有责任，神把许多的工作要托付给他，他随时要站立在神的面前，当主呼召的时候他要有动作，这就是做仆人。所以蒙召行善呢，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而已，也为了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因为他呼召我们来侍奉他。所以主在呼召谁啊？是不是光呼召高牧师或者余牧师，或者是教会其他服事的弟兄姊妹？绝对不是，主呼召你们每一个，主都呼召了，他要呼召你来服事他，做主的仆人。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做主的仆人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里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说，这个天国的好比一个主人怎么样呢？好比一个人他要往外国去，往外国去原文的意思就是他去国外旅游了，他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年了。我们看主一走了2000年还没有回来，对不对？你不要以为很久，不要以为他不会回来，他就要回来。所以他走之前他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讲到主的家业，主在地上有什么家业啊？主的家业是什么？ OK， 我们先看这个交字。交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单是 deliver， 而且是 give up， 放弃了，或者托管 give over in trust。 他把家业交给这些仆人，然后他就走开了。他这一走了2000年，他有没有回来回来过问一下？没有。他有没有打个 email 过来看一下你们现在经营的怎么样？没有。他有没有派人过来观察一下？没有。他把他的家业就托管给他的仆人了。那么我们要看这个家业到底有多少。刚才我们说到的，有的是5000，有的是2000，有的是给了他1000。那中文翻成5000、2000、1000，你听起来好像不多哈。5000美金 ，so what？ 或者5000台币，或5000中国的人民币 ，so what？ 好像。可以啊 ，OK， 好。那么，这个。5000、2000、1000是当时翻译圣经的人根据中国人所了解的习俗去翻的。但是在原文里面讲到五个他连德，就是 talento。 他连德是什么东西啊？不是钱币，他连德是用来磅秤上面的那种秤锤，是重量。所以呢，你去查考的话就发现在古时候那些圣经上的那些巴比伦啊、埃及啊、罗马呀、甚至以色列，他们用的他连德的计算重量的这个都不一样。所以呢有的解经家呢他就 就按照当时只能够选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他连德的计算方法，一个他连德相当于5000到6000个 denarii 呢是像一个 denarii 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铜钱好了，一个钱呢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所以一个他连德如果有5000，我们就算6000好了，给他5个他连德相当是多少？3万，对不对？5×6嘛，3万个 denarii， 那他一个 denarii 相当于一天的工资，我们假定他一年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或者礼拜一到礼拜六，我算了一下，拿这5个他连德的工人相当于一个工人96年到115年的工资，你可不可以想象到那个数目有多庞大？所以这个家主交托给他的不是一个小数目，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笔钱，叫他去经营管理。两他连德的也一样，相当于38年到46年的工资，一他连德的只有19年到23年左右的工资，所以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大一笔数目。所以这个家主这么放心把这一大笔的数目交给他的仆人去经营，但是这个事情是发生主要来之前就是主走了之后，然后在他再回来之前的事，所以我们就要仔细想想了，那到底主交出来的是什么东西？这里圣经上说是他的家业，他的家业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够值这么多的钱？需要主特别用这个故事 来吩咐我们，你们想得到吗？什么东西在地上那么值钱？主告诉我是他的教会，他的家业就是他的教会，因为教会里面每一个生命都是主自己用宝血买回来的，那个价值连城，没有一个教会是不值钱的，神的家业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不是，对不起，说错了，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就是主的家业，他交给他的仆人去保管，所以这就是主对仆人呼召的这个真意，要他来保管，来看顾他的家业，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一个给了 5他连德，一个给了2他连德，一个给了一个他连德，然后我们再看，这样讲起来，主的心是不是好像有点不公平？哈，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去为那个领一个他连德的人打抱不平啊，因为最后是这个人，他被主称呼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因为他是这个人把主给他的埋在土里面了。那为什么主不一开始就给每个人都一样5个他连德，通通公平就好了嘛？而且呢，你要知道，这个一个他连德的人可能有他的理由啊，景气不好啊，股市上上下下起伏不定啊，他不是为他的主人着想，免得主人受亏损嘛，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天国的主这么富有，何必还在乎投资的报酬率？干嘛还要去叫他再去赚多少回来呢？我们有没有答案？等一下你就听下回分解哈。No， 主的旨意是其实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在天国里面有天国服事的原则，当我们认识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顺服主的带领，遵守他的教训，我们所有的服事就蒙福。当我们没有顺服在这些原则里面的时候，我们所服事的就不算数了，就都是空的了。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主起先蒙呼召我们做他的仆人，但是主现在要叫我们做他能够使用的仆人。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主能使用的仆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就从反面来学习是很容易的，知道主不能使用的仆人是什么人。第一个，我可以跟你讲，主不能使用觉得自己有的那种人。第二个，主不能使用自己觉得是的那种人。怎么讲呢？主不看人的才干、技术、学问、知识、地位 whatever， 出于人的，出于你自己以前 努力加添给自己的在天然人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叫做这些你自己以为有的。同时呢，你自己以为是的呢，我们看一大堆哈，自以为是的，自高自大，自信十足，自命不凡，或是自拉自唱，自怨自哀，自惭形秽，自暴自弃，甚至自顾不暇的人，都满了什么？自，就是满了自己。所以你如果满了自己的话呢，自己太大了，主没有办法使用。因为人必须要先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不可靠，认识我们只能够单单来靠我们的主。因为有的时候人的小聪明常常成为神工作的拦阻，就像这个领一千塔连德的人一样哈。我们再看，我有一天在路上今年二月，你看得到日期哈，开车的时候，我前面一辆车，我一看他的车牌，我说 I have to take this picture， 因为这千载难逢。这个人的车牌你们看得清楚吗？他写自己是 Mr. Awesome， 我说哦，他把 awesome 因为没有足够的那个 space， 他就拼成 A-W-S-U-M， 其实 awesome 是 A-W-E-S-O-M-E， Mr. Awesome。 但是 Mr. Awesome 我看得真的好笑， He's got a big problem， 他有个 大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他虽然自信十足，觉得自己太美了， 太奇妙了，太棒了，太能干了， Mr. Awesome。可是他没有看见在他上面还有一位创造他的神。我跟你打保单， Mr. Awesome 绝对没有创造宇宙万物，而且 Mr. Awesome 的这个寿命也绝对不可能活到永永远远。好，所以这个 Mr. Awesome 呢，他就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所以呢，我们再接下来看，先讲这个一千他连德的仆人哈。这个人呢，就是在圣经上面一个不能结果子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神托给他的资源他埋到土里面去了，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不结果子，又饿又懒。因为我们今年讲的这个是竭力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我们生命每天都要改变的一件事情，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荣耀主。但是这个人呢，是一个白占地图的。圣经上有这段故事，我不再念，你们自己稍微看一下就知道。路加福音十三章六到第九节讲到，有一个人他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可是是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所以呢，他这个主人就叫那个管园子的说，你把它砍了吧。好，不是，那个管园说把它砍了，主人说 no， 等一下，我要旁边呢挖掘这个它的土，然后呢把更多的肥料掺进去，粪加上粪，就是让它这个人呢里面土可以松了。加粪的意思就是让它有更多在圣经里面，在神里面的造就建造养分，让他这个果子可以结出来。那么还有上次高牧师提到的这个不结果子的葡萄枝子，上礼拜才讲得到，所以我想我们都记得。一个枝子光有神来那里，光有那个葡萄树给的养分，可是呢它不结果子，到最后呢这个枝子也是要被砍去。所以这个一千他连德的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他拿到神给他的托付，可是他没有适当的去使用。所以我们知道在彼得后书，主曾经有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是宽容哈，不，他说我是愿意，不愿意一人沉沦哈，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主今天单言没有很快来，因为他还在给我们时间。弟兄姊妹，你的时间有限，你要赶快把握你的时间。那我知道我家里，你要知道我家有一棵柿子树哈，我不晓跟你们提过没有，我种了十几年也是不结果子，真的是白占地图，长得又大又肥一棵树，每一年那个叶子茂密的不得了，可是我每年就在底下看有没有果子，天，每一年在那找。因为我知道 Don 跟 Carrie 家的柿子，他说他从来也不施肥，也不管他，也不洒水，长得又肥又大，害我羡慕的。我说我天天看着我那个柿子，我还甚至想要为他唱歌，他就不结果子。结果的，我打电话给那个 nursery 那个人跟我说，你就拿刀子在他身上砍几刀，他就结果子了。所以去年詹弟兄就砍了几刀， 后来好不容易很不情愿的结了几个又干又瘦的小柿子，又不能吃，还是没有用，就是这么一个不结果子的树，我真的对他失望极了哈。那所以这个领一千他连的这个仆人就是这个问题，他看到这个主人是严厉的，他说主人你是个忍心的人，他看到了他为什么没有动作，因为他是个短视的人，他没有看到将来，他没有看到主人再来的时候要有最后的赏罚的那个审判，他只看到目前，他想我只要不要把这个一千他连得丢了就好了，他没有看到将来主人要来问他的 why， 你把我给你的这些能力哈，这些 resource， 我给你的这许多的恩典你拿到哪里去了，都埋到土里头去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这些现在还好，我们不是那一千他连得的 ，OK？ 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在主里面有主托付给你的，你都有功用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看一下我们该怎么办。主对那五千两千的有一个很特别的夸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交给你，派你去管理。那你想想看，那个五千他连得的那个银子跟两千他连得的银子，主说是不多的事，那个还叫不多的事，那许多的事我更没办法了，是不是？如果连那些都做不到的话，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不多的事，什么叫做许多的事。不多的事就是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事，就是你自己很有把握每天很习惯去做的事。可是呢，许多的事就是你必须要跟人家共事的事，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你一个人做不了，时间有限，精力有限，你必须要跟别人共事。你第一个 partner 是谁呢？就是主自己，你要随时仰赖主给你供应，给你预备，这就是要做的许多的事。比如说有些事情你是自己努力了半天都做不到的，同时你跟人共事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上，很多人上过班，你有些同事是什么情形，或者在教会里一起服侍有些弟兄姊妹是什么情形，你可能这样讲讲就会回想起来。有些人你共事的时候是你很喜欢的哈，两个人真的是情投道合，做什么都这么顺利。有些时候你跟人共事可就不一样了，因为兴趣不一样，或者是看法不一样，或者他的脾气跟你的脾气不一样，你就变成需要学习很多的新的功课，要能够忍耐，要能够包容，要能够让步，还要能够尊重对方。这要跟人共事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成长。所以在不多的事上可能你自己管自己的事管好就好了，在许多的事里面神逼着你要开始脱离你原先的 comfort zone， 你要开始成长的那种事叫做许多的事。还有呢是自己分内的事，比如说你自己一家大小带来聚会很方便，那什么叫自己分外的事呢？今天比如说牧师请你去接哪一个人一起来教会，那就变成许多的事了，因为你需要绕道而行，你需要多花点时间准备，你需要多花点汽油去接这样的人，这就不是你平常习惯里面的要做的事情。有时候就分外的事造成你一些不方便的地方，造成你需要贴点钱进去的，可能有时候还会有点亏损的东西，这就叫许多的事。再来呢，自己计划中的事是不多的事。你每天起来送孩子上学，等一下去买菜，然后把孩子接回家，弄晚饭给他吃，准备好了去 Bible study， 去读经班，这叫做自己计划中的事，按部就班安排得很好。可是什么叫做自己无法预先计划的事呢？就是比如说教会给你预备了许多的主日学啊，给你预备了这许多的就是读经班也好，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些教会的这些课程也好，我们都预备好了，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掐着弟兄姊妹的脖子来上课？没办法，这个就叫做无法预先计划的事。 这个事情只有圣灵来动工，所以在许多的事上我们要靠主来做，我们要靠主自己来感动弟兄姊妹，看见自己里面的缺乏跟需要。这就是他对这个良善和忠心的仆人，主说我现在要托给你许多的事，这许多的事呢是你没有办法自己做的，你要靠主才做得到。那么所以我们就下一步了，我们不单是做主能够使用的仆人，我们还要更高一层的招呼召，就是主要做一个，要我们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仆人。上次高牧师讲到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当他坐在主耶稣脚前的时候，他听见主的话，他听进去了，他是主心里面非常喜悦的一个使女。今天我们要一起看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做讨主喜悦的仆人。那做这个仆人呢，要讨主喜悦呢，这个是有一个秘诀在那里。好，所以我们要看一下，第一点呢就是要即刻回应主的呼召。你读圣经刚刚有读到，那拿五千拿两千的他没有单言，主交给他那些他连的之后，他马上出去经营，马上又赚了 double 回来，赚了双倍。那他这个即刻呢，即刻的相反词是什么？是拖延，对不对？你们对即刻跟拖延有没有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过哈？比如说你眼镜打破了，你到那个 Lens Crafter， 你知道那个店吗？Lens Crafter 在 mall 里面都有配眼镜的，你去那里他可以说请等一下，我一个钟头就给你配出来，那叫做即刻。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的这个单子和 prescription 你拿到 Costco 去，他说好，你七天到十天以后我们会通知你。这就叫做拖延。即刻跟拖延有极大不同的果效。即刻的人呢让主心得到满足，因为他把主给他的吩咐呢是看得这样的重，他认识主所吩咐他的，所以他立刻去做。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里面有讲到，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那有一天他对这个大儿子说，儿子啊，今天你到葡萄园去做工吧。大儿子说我不去，可是等一下想一想懊悔了，他就去了。他又对小儿子说同样的话，儿子啊，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吧。那小儿子说好好我去，然后他就在他家的沙发里面开始打他的电动，看他的玩他的那个 video game， 他就从来就没有去过。你想想看，是哪一个真正是遵行那个他的父亲的命令的？有哪一个是真正讨他父亲喜爱的？所以这个即刻回应主的呼召，表达出你对这个主的爱跟敬畏的这个心。那我们再看在小事上殷勤忠心的，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有一句话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有忠心这件事情呢是从小事情上面建立起来的，就是说一个人的品格习惯绝对不是给你一个很大的使命叫你在里头训练成为一个有忠心有使命感的人，是从你每一天生活中间的小事。那这个小事是什么事呢？小事就是没有人看得见你在做的事，就是没有人做了也没人夸奖你的事，这种叫做小事。小事是坐在神的面前，神都在查看。在小事上忠心的人，比如我讲一个故事哈，在以前法国呢有一个国王，他年纪老迈了，他要找人来继承他的王位，他就把一些他自己的儿子哈，把一些他看得有潜力的这些子子孙孙就叫到他这个面前来，排列在那里，一人给了他一个花盆，然后给了他一颗种子，就叫他们回家去，说你们回去把这个种子能够培育出开出一朵又美 又大的花朵，谁的花长得最美最大，我就把我的国位 就让他继承。大家欢欢喜喜的就回去了，开始种花，开始洒水啊，照顾他那盆那个种子。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叫做宋金，他回家之后他左洒水右洒水，他的种子就是不冒芽，搞了半天看着人家的花盆花都冒头了，都长得好漂亮，他还是空空的一盆土在那里。 时候到了，这个国王要叫他们再回到宫里面来，要看每一个人的成果。大家欢欢喜喜捧着自己的花来了，就是那个宋金，他头低得不得了，羞惭的无地自容，因为他里面不但没有花，连牙都没冒一个。这个国王就一个一个一个就看着他们的花，别的每一个这些年轻人的花走过去的时候，他没有在微笑，他每一个都皱个眉头。来到这个宋金的门这个前面呢，他就问他，宋金啊，你怎么回事？你的花在哪儿？他说，王啊，我真的很努力啊，我天天在看他，给他阳光，给他洒水，我天天在照顾我这个花盆里面的这个种子，他就是不冒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他羞惭的真的没有办法，话都讲不出来了。后来这个国王就哈哈大笑，宋金，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的王位要让你来继承。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给每一个人的种子都是煮熟过的种子，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把种子都掉包了，因为种不出来，通通去换了别的种子。只有你是忠心的，在小事上天天在这个煮熟过的种子上洒水，你是最忠心最良善的。他就把王位就给他继承了。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因为他的忠心，他得到了一个王国。那所以这是鼓励我们在小事上要忠心，我们的忠心神都看见的哈。那我们再看迫切寻求神的旨意的人，也是讨神喜悦的人。你知道当以前你们听过，在20世纪中的时候，在阿根廷有一个，他那个时候的总统叫做佩隆，就是贝隆。佩隆他有一个太太叫做叫什么来着？一下记不得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叫做 Eva Peron， Eva Peron。Evita， 对 ，Eva， 这个人呢，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淫荡，而且呢，他喜欢交鬼，所以那个时候在巴西有许多巴西人拜的那种邪灵哈，那种叫做 Macumba， 我想从智利来的朋友都知道，听过这个事 ，Macumba 就是专门跟邪灵交鬼的。然后呢，这个 Macumba 的这派人呢，为了要让阿根廷人赚阿根廷人游客的钱，他们请他们很多人到巴西去玩。那这一车一车的这个游览车去玩完之后，结果怎么样？就把他们拜这个邪神的这个偶像啊，这些习惯呢，通通带回了阿根廷。所以阿根廷在20世纪中期的时候是邪灵充斥、拜偶像的地方，整个国家信主的人寥寥可数的。没有几个。结果这个从美国神派了一个宣教士叫做 Edward Miller， 爱德华米勒，这个牧师他去那边看的心里面真是伤痛。他在一个教会叫 Mendoza 那里牧会，传福音传了半天，人的心刚硬的比水泥还硬。他非常难过，他就决定说要开始真的长时间的祷告，求神来把这个整个阿根廷属灵的风气改过来。所以神就叫他说，你们要祷告8个钟头啊，你要告诉教会弟兄姊妹祷告8个钟头。那如果没有先预备自己的人呢，就不要来。来之前你最少也要先预备好4个钟头等候主，你才来这个祷告。所以呢，他有一个主日完，他就分享这个信息，然后完了之后呢，只有3个人回应，所以第二天来祷告的人只有他跟另外3个人。他们就在那里祷告祷告，然后其实没有祷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唱诗祷告了半天，然后这3个人都没有声音。他最后那天完了之后，他就问他们，你们今天有什么感动吗？其中只有一个姊妹说，我只想敲桌子，也不晓得为什么。好，没关系，第二天再来祷告，还是一样的结果，那个姊妹就想敲桌子。再来第三天完了，他也是只想敲桌子。可是等到第4天的时候不一样了，
他祷告，那个爱德华米勒牧师就带着他们围绕那个桌子这样子，这样子一面转一面走倒，走倒完那个姊妹手一往桌子上一敲，啪一下子，突然圣灵如大风吹过，马上里面房间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马上大家受到激励，整个就翻转过来。这个事情一传开之后，阿根廷的复兴，大复兴就是这样开始的，从这样几个人的祷告。弟兄姊妹，你要相信我们的神今天仍然要做奇妙的大事，你要迫切寻求神的旨意，知道怎么样来治理神的家，知道怎么样叫教会神的儿女能够有这样的反转。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保留的奉献，就是说今天我们来服侍主，来到教会，你是拿你 身体的三分之一带来的呢，还是你带二分之一来，还是你带四分之三来？你带你身体的多少 percent 来这里？我相信你不会说我只带一部分来。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是全心全人来，因为主把他自己完全的献给我们，没有保留。今天我们服侍他也是要这样，没有保留的奉献，因为你要看见你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主，包括你的生命。哈，你的生命没有哪一滴可以自己按着自己的意思叫你的 岁数增长一点，叫你的头发多长几根。这就是我们服侍主的人要认识的，没有保留的奉献。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不单单呼召你做基督徒，他呼召你做主的仆人，主的门徒，主的仆人，他呼召你做一个他能使用的仆人，他最后他呼召你做一个讨他喜悦，走他道路，遵行他旨意的仆人。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一章经文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们每一个都是神的管家，你没有一个是闲站的人，你在教会里面都有你能服侍的地方。你今天没有借口说你没有才干了，因为不是靠人天然人的才干，当主呼召你的时候，他就把能力一起给你，叫你来服侍。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把我们自己的地位，把我们的位置摆稳来，我们就去服侍，相信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会带领我们。所以如果你到今天之前还没有把握自己是不是能够来服侍主的，等一下我们唱诗祷告完之后，我要请你到前面来，让牧师们为你们祷告，求神把能力加添给你们。今天回去以后，你们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你不再是自己了，你是神与你同工的人，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来一起来站起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回应的诗歌。万物的结局尽了，大家，我想你们都很多人都有收到丽华的 email 哈，是一首新的诗歌，不过会唱的人大声点，一起来唱。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彼此切实相爱。
孩子把弟兄姊妹和自己跟 同工都交在你手中，主啊，我们不过是普通的人，主，我们没有才干，没有学问，没有知识，主，但是是你拣选出来跟随你的仆人，主啊，所以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你不但把这个永生的福分给我们，你还教我们来侍奉你这个永生的大君王。主啊，我们只有向你俯伏敬拜。主，我们没有能力，你加添我们的能力。我们没有信心，你加添我们信心。主啊，我们不能再说我不能，主，因为你能。主，我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都起来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你家中彼此服侍。主啊，主啊，当你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轻声，主啊，我们就欢欢喜喜的，主啊，我们服侍起来就带着真的是满心的喜乐，满心的平安，带着你给我们的爱，我们就可以来彼此建造，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祝福他们这一周的生活，叫他们在人前人后都荣耀你的名。 祝福他们每一个家里面都尊你为大。主啊，主啊，你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 是你宝血重价买来的，是为了要来服侍你，要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你。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现在要向弟兄姊妹发出一个呼召，你如果觉得你在神的家中可以尽到你的力量来服侍主，你愿意到前面来让牧者为你更多的祷告，求主把能力赐给你，欢迎你到前面来。如果你觉得你还有一点点时间，如果主耶稣明天没有回来，你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来侍奉他，请你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因为主可以做，我们不能，但是主可以。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出来给主，让他没有条件的来使用你，让他在许多的难处里面，他能够让你看见你是他的，他能够把他的生命更多的给你。你要来这里，我们为你祷告。如果还 有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献给主的，这是一个时候。不管你在神的家里面原来服侍什么，但是你现在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可以让主扩充你的度量，做一个神真正的管家。所以我们现在等弟兄姊妹，你如果愿意的，快快来到面前，因为明天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了。号筒吹响的时候主就来了，号筒吹响的时候你到主的面前要拿什么交账，号筒吹响的时候就是他来提教会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快快的来，快快把自己再献给主，不要单言，做神百般恩赐的管家，用神给你的恩赐彼此相待。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真正侍奉主的教会。还有没有人愿意来把自己这样子献给主来侍奉他，没有保留的来跟随他？还有没有人，还有没有人？我们时候不多了，感谢主，感谢主。其他的弟兄姊妹你可以自己默祷散会，但是你愿意把自己献给主的快来啊，快来。其他的可以默祷散会，谢谢主。事情继续的谈。